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7月美国职位空缺降至一年来最低水平。美国劳工部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可用的空缺的职位从6月份的736万个下降到718万个，而彭博社的经济学家们预测的中位数是738万个，那么这明显低于预期。那么职位空缺数量的明显减少，主要是因为医疗保健、零售商贸以及休闲酒店业推动的。文艺与复兴研究公司经济研究主管尼尔·杜塔在一份报告中表示，职位空缺的下降似乎集中在两个领域，医疗保健和社会救助，以及州和地方政府。报告认为这值得注意，因为就业市场这些非周期性的领域一直是推动就业增长最快的领域，如果失去这些非周期性的领域，你就真的没有什么其他办法来保持工资增长的正增长了。那么这个报道他也提及，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的衡量劳动力供需平衡的指标，就每个失业的工人应对的职位空缺的数量，目前是维持在1:1，就有一个失业的人呢，会存在一个空缺职位等着他。而2022年的峰值时期呢，是一个失业的人呢，有两个职位空缺等着他。所以目前呢，这个就业形势还是比较严峻的。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现实生活中 ，LT 感受到啊，美国的就业状况比数据统计要糟糕的多。就生活在美国的网友，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看看你的周围的一些人职场的情况，比官方公布的这些数据要糟糕一些。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 CNBC 的报道，美联储博斯蒂克表示2025年降息一次仍然是合适的。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拉斐尔博斯蒂克重申，他认为今年降息一次是合适的，但这可能会根据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而改变。博斯蒂克在今天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认为尽管物价稳定仍然是首要的关注点，但劳动力市场增速放缓已足够，在今年剩余时间内适当放松一些政策，大概25个基点左右将是合适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取决于未来几个月通胀走势和就业市场的变化。那么博斯蒂克这个观点呢，显然是在给华尔街的舆论呢在降温，因为自从鲍威尔释放美联储开始进入一个降息周期这种暗示之后，舆论呢就不太满足年内降息一次，所以现在华尔街的主流舆论呢普遍认为呢年内会降息两次，9月份一次，12月份一次。那博斯蒂克嘛，他这个观点显然是他不赞成年内降息两次。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你看这个就有点针锋相对了，这个是 CNBC 电视台的报道，美联储官员沃勒表示他倾向于未来几个月内多次降息。你看这个与博斯蒂克的观点明显的不同，美联储理事克里斯多夫·沃勒表示，美联储应该从本月开始降低利率，并在未来几个月多次降息，并补充说美联储可能会讨论具体的降息速度。在今天接受 CNBC 采访时，沃勒说，我们需要在下次会议上开始降息，这样就不必按照固定的顺序来实施降息了，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事态的发展，因为人们仍然担心关税上涨，我不担心，但其他人都担心。外界普遍预计美联储官员将在9月16、17日会议上降息。相信网友们对这个沃勒啊都很熟悉，他是川普第一个任期提名的美联储的理事，也是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提名鲍威尔为美联储主席后很快后悔想用这个沃勒替代鲍威尔。那么这一次沃勒也是川普啊重点考察的四个鲍威尔接班人的人选之一，那么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在向川普传递一种啊积极的情绪，就愿意配合川普，愿意按照川普的意图来推进美联储的政策。所以沃勒讲出这番话，市场的舆论呢会打一定的折扣，因为 他有一些个人情绪因素在里面，或者是个人意图在里面，但是他也代表了美联储一部分的势力。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谷歌在美国反垄断案中躲过最严厉的处罚。今天不光是谷歌，美国这些大科技公司啊，都在欢呼雀跃，因为在过去几年，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川普政府，他们都在持续做一件事，希望对几个巨型的大科技公司啊进行反垄断的调查以及反垄断的处罚。那么舆论的焦点呢，就是谷歌的这一起的司法诉讼。甚至之前与网友分享过，美国的一些新锐新型的科技公司都为谷歌准备好了后事，包括 OpenAI 在内的人工智能啊新崛起的这些新贵就等着这个判决。如果法庭判决谷歌分拆，他们愿意出钱买谷歌的浏览器或者是搜索应用，就下家呀都排队等着这个法官的判决。那么判决结果出来之后，就让这些啊希望捡漏希望趁机捞一把的公司都失望了。他报道具体这样描述的，美国地区法官阿米特梅塔在一项裁决中表示，谷歌不能够通过付费的方式成为设备和浏览器上的独家搜索引擎，但他允许该公司继续为分销其产品而付费，称若裁定此类限制将损害苹果公司等收款方的利益。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负责人、司法部的助理部长盖尔·斯莱特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法官梅塔的裁决是否足以恢复市场竞争。斯莱特称，我们在法庭上证明了网络搜寻领域的竞争已被冻结了20年，这个显然还是有点不服。美国政府先前一直寻求对谷歌实施严厉的限制措施，包括要求其业务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对其行为进行限制。那么法官梅塔认可了谷歌的主张，指出美国司法部提议过于激进，包括要求谷歌出售浏览器的诉求。梅塔在判决书中写道，就司法部原告方在寻求强制剥离这些关键资产方面的诉求越界了，谷歌并没有利用这些资产实施任何非法限制。同时梅塔呢，他还讲了一个很新的观点，他说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发展得很快，这降低了法院对搜索竞争进行强力干预的必要性。你看这个法官还是与时俱进，现在人工智能进入搜索领域之后啊，包括 OpenAI 他们都能够做搜寻业务了，所以说他用不着啊对谷歌那么担心。法官写道，这些公司在资金技术层面都已经具备比任何传统搜索引擎企业数十年来更强的竞争力，他们有能力与谷歌竞争。就说这些啊新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兴起会打破谷歌这些传统的搜索引擎公司的优势。所以这个报道它的结尾这样描述的，法官梅塔的裁决凸显出即便在美国政府罕见的发起攻势以打破科技垄断之际，市场格局也已发生了深刻的演变。那么今天市场的反应，谷歌苹果这些公司的股价都维持上涨，他们真的又躲过了一劫。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乌克兰战争局势的相关的最新两个信息。第一呢，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普京告诉乌克兰通过谈判结束战争，否则我将以武力结束战争。那么这个新闻是来自中国北京，这也让这一次的大阅兵呢增添了一些国际色彩。今天普京在结束对中国访问时表示，如果长时占上风，就有机会通过谈判结束乌克兰战争，他更倾向于谈判，但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他准备用武力结束战争。普京说，鉴于美国为解决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陆地战争所做出的真诚努力，他感到隧道尽头出现了一丝曙光。他在北京对记者说，在我看来，只要长时占上风，就可能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来结束这场冲突，这是我的假设。特别是我们能够看到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县政府的情绪，我们不仅看到他们的言论，还看到他们真诚的希望找到解决方案。我认为隧道尽头有一定曙光，让我们看看局势如何发展，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将不得不用武力来解决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然而普京并没有表示愿意软化其长期以来的要求，即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的想法， 扭转俄罗斯所说的对使用俄罗斯语和俄罗斯族人的歧视，或放弃莫斯科必须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想法。普京说，如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莫斯科，他准备与泽连斯基举行会谈，但这次会谈是否有价值还有待观察。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泽连斯基是非法的。泽连斯基虽然正式任期已满，但由于戒严令，他至今仍面临连任。基辅断然否认了这一观点，并表示在战争时期不可能举行有意义的选举。那么这个新闻它传递更多的情绪信息呢，是普京在对乌克兰做进一步的威胁。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也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乌克兰总理称美国与乌克兰举行联合投资基金委员会首次会议。乌克兰最近换了总理，换了一位女总理，这也是美国相对比较认可的一个人。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乌克兰总理尤利亚·斯维里登科表示，今天乌克兰和美国举行了联合投资基金首次董事会会议，该基金是华盛顿达成的矿产协议的一部分。这项与美国达成协议使华盛顿能够优先获取乌克兰的矿产资源以换取投资，这被视为帮助因乌克兰入侵而遭受重创乌克兰经济以及基辅防御努力的一种方法。斯维里登科表示，乌克兰和美国官员已经批准了推进该基金运营的几个关键步骤，包括成立委员会和选择管理员和投资顾问。他说，我们继续与各级美国同事密切合作。乌克兰方面发布了几张会议的照片，包括一张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照片。那么这个新闻呢，它体现了乌克兰方面目前还在保持与美国的合作，还在推进川普的这个矿产协议。所以从这两个新闻你能看出来，乌克兰战争交战的双方都还在做各自的长期化目标的努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也是我们今天信息分享的重点，就有关在北京举行的93大阅兵相关的最新的信息。一共有九个方面的信息与网友分享。第一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总体的评论，标题是习近平与普京和金正恩的历史性的会晤展现团结对抗美国。就这次中共对大阅兵，它有很复杂的主题或者它的目的，但是在《华尔街日报》看来呢，就是三个邪恶轴心的团结宣誓对抗美国反美。他是这样来报道评论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在北京会见北韩和俄罗斯领导人，这是三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做出历史性的联合反抗的举动。周三在盛大的阅兵式上，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普京和金正恩的陪同下步入天安门城楼，这是他首次与普京和金正恩一同亮相，自冷战以来三国领导人从未同时亮相。上一次是1959年，当时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金日成和赫鲁晓夫。你看他这个报道还是很少媒体提及的，就上一次这三个轴心一同出现是毛泽东时期。随着北京推出能够射到美国海岸的导弹，普京和金正恩他们的国家正受到美国制裁的形象在全球各地广为流传。习近平对这两个国家的紧密支持可能会让许多西方国家感到担忧，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大多缺席了阅兵式，并对中国对台湾的军事野心表示担忧。美国大学的助理教授约瑟夫普里基安表示，这三个人的联合亮相具有象征意义，但他警告称这种行为也可能损害北京在西方的声誉。当然，如果你坐在欧洲或者华盛顿，并且想知道世界是否正在分裂成基于专制政权的不同集团，那么这是他们可以关注的事情。在鸣放80响礼炮升旗仪式结束后，习近平发表讲话说，中华民族是不畏强权、不怕威胁、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对于许多欧洲的观察家来说，由于中国支持俄罗斯和侵略台湾，欧洲与北京的关系已经受到考验。这次阅兵将进一步证明习近平的全球影响力正在增强，只是与他国的关系并不融洽。那么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川普指责习近平与普京、金正恩 密谋反对美国。昨天在阅兵开始之后，川普发了一个贴文，对这次阅兵的进行了评论。报道这样描述的，川普在他的真相社交网站上表示，请向普京和金正恩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因为你们正在密谋反对美国。川普同时也质疑习近平周三的阅兵之前的演讲中是否会赞扬美国在二战期间向中国提供的大量支持。川普补充说，许多美国人在为中国争取胜利和荣耀中而牺牲。这个亚洲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最终没有直接提到美国，但他对向北京提供帮助的未指明的国家表示感谢。那么对于川普说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三个人在密谋反美，就这个事儿呢，朝鲜肯定是没有回应，他也没有回应的渠道。习主席呢忙着阅兵，也没有回应这个事儿。俄罗斯方面呢回应了这个事儿，因为俄罗斯目前呢还在维系与川普的关系，所以普京的心腹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他在第一时间回应了川普的这个评论，他说希望这只是比喻而不是字面的意思，尤其是考虑到没有人在策划任何阴谋。这个呢，俄罗斯人呢用一种诙谐呢回应了川普的这种怀疑。当然川普也不是一种非常严肃的质疑或者是批评，更多呢是一种调侃的方式。但川普这个评论显然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观察今天中国的大阅兵。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呢，是路透社的报道，就金正恩访问中国连厕所也自备。纽约时报也做了相关的报道，纽约时报报道他就更尖锐，他说中俄朝表面团结抗战川普，背后尔虞我诈，就这三个人之间呢也是互相提防。那么路透社他就专门报道了金正恩这次到北京小心翼翼的提防俄罗斯，提防中共。他报道中透露三个这个所谓的花絮性的信息。第一呢，是金正恩这次带了四台专车，从朝鲜呢带了四台专车到北京，人家不坐中国的车。而且呢，这次金正恩带的这个座驾呢是奔驰公司的这个顶级的豪华车迈巴赫。这个西方还在追究金正恩受制裁他怎么弄到的这个豪华德国轿车，但是人家不管，人家这次洋洋洒洒带到北京去了。第二个方面信息呢，就金正恩这次到中国全程人家是用自己的厕所，目的是防止外界透过排泄物掌握金正恩的健康状况。那所谓的外界，你到了中国了，哪里还有什么其他外界呢？毫无疑问他是防中国知道金正恩的身体情况。那么路透社报道还有一个具体细节，就昨天在北京金正恩会见普京之后，朝鲜的工作人员呢把金正恩坐的那个座椅的后背反复擦洗，这个不知道什么目的。路透社报道呢，他可能是怕遗留了一些生物信息，你看连座椅的靠背啊都要擦，那个茶杯显然都拿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看出来，这个中朝俄三方啊互相提防互相防备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个你说一个靠背，那个衣服靠着背后能留下什么生物信息呢？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看到三个邪恶轴心呢、刻意做出那种团结的外表面前背后的互相提防，或者像纽约时报说的尔虞我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也是啊今天国际舆论的最热门的有关中国阅兵的信息。你看没有人去讨论呢习主席雄赳赳气昂昂的高喊阅兵的呼号，没有人去研究啊习主席把所有的家当先进武器拿出来展示，这个都没有人关注。相反有一个新闻呢抢了整个阅兵各项议程的各项主题的风头，全世界的这个主流媒体啊都集中报道了邪恶三轴心呢、在阅兵事上啊讨论一个很劲爆的话题。 LT 今天呢研究了各大媒体的报道，发现彭博社这个报道是最细致的，他报道了其他媒体所没有透露的一些关键内容。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三个人呢在谈论的一些话题，器官移植啊长命百岁，但是彭博社他捕捉到的一些细节啊还是很令人震撼的。彭博社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和北韩领导人在交谈中谈到人类活到150岁的可能性，这是三位政治强人之间难得的一次即兴谈话，这是没有用小本本，都是发自肺腑的一些交谈。那么彭博社透露的第一个信息，就这个这么机密的 谈话，外界怎么知道的，特别西方怎么知道的，就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个人在登上天安门城楼路途当中，这三个人之间的对话被中国中央电视台直播拍下来，而且同时传播到全世界了。那么对于这次直播，彭博社报道，全世界主要是通过三个媒体的视频信号了解的这一次引起轩然大波的对话。它主要信号的制作者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那么中国中央电视台向美联社和路透社这两个西方媒体做了分享，所以彭博社呢，他认定这个信息从哪来的呢？就从这三大媒体传播的直播信号中了解到的，而源头呢是中国中央电视台采集的原始信号。那么如果这个信息给习近平、给中共带来负面效应，这个怪不了西方啊，怪不了这个境外敌对势力，这是中共的顶级党媒中央电视台他制造的大新闻，这是他一个报道。第二，彭博社这个报道与其他媒体报道不一样，其他媒体都是从后半段中间开始报道的，就这三个人呢谈长生不老、谈器官移植。那么究竟是谁提出的这个话题，谁挑起的这个话题，相信网友们很难从其他媒体看到，彭博社他就还原了，就他还是很认真，他对中国问题还是很了解的。彭博社描述是这样描述的，关于长寿对话的音频持续不到一分钟，不时断断续续，只录了对话的片段。彭博社呢，经过反复的去分析这段视频的录音，他们发现挑起这个长生不老换器官话题的是习近平，因为其他媒体普遍报道呢，就第一个提出长生不老的话题的呢是普京，习近平呢似乎在附和随和，不是的，他这个还原最初的原始的录音是习近平首先挑起这个话题的。那么从视频音频当中只能够听到习近平用中文说这几天和70岁，就他的原话呀，这个中央电视台信号你并听不清的，但是通过随后一名翻译用俄语转达了习近平的原话，就是普京听到的这个呢，中央电视台直播的时候把它播出来了，就习近平说以前很少有人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还是个孩子。哎呀，习主席这个对自己这么自信，按他这个说法的话，那习主席自己那还是一个青少年时期，那他的日子还长着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达，以前很少有人活到70岁，但现在70岁还是个孩子。彭博社接着描述，普京随后回应，一边讲话一边用手做手势，但直播中听不清普京说了什么，你看他也是原始的还原。随后一名翻译用普通话转达了普京的讲话，这与习近平挑起这个话题一样，听不清他的话，但是从翻译的话能够还原他讲了什么。那么在这一段呢，他就说普京回应了习近平说这个70岁小孩听不清普京说了什么，但是翻译呢把普京的话翻译成普通话告诉习近平，这一段翻译的讲话中央电视台把它播出来了，翻译用中文是这样说的，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人体器官可以不断的移植，人们可以活得越来越年轻，甚至实现永生。而习近平说70岁还是个孩子，普京的回应呢，怎么能够让70岁能成孩子呢？按普京的逻辑呢，就是生物技术发展，人体器官可以不断的移植，就通过换器官实现永生。哎呀，这个不知道是哪个科学家告诉普京的，或者普京自己想出来的。这是第二段普京怎么回应这个话题。第三段也是其他媒体都没有注意到的，就习主席挑起这个长生不老的话题，普京做了回应，金正恩金元帅回应了没有，或者金元帅是什么观点，这个其他媒体都没有报道。那么彭博社他做了一个很仔细的描述，他说从这段音频当中也能够听到一名翻译用朝鲜文朝鲜话重复了有关器官移植的言论，金正恩没有回应。这个报道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都是70几岁的习近平与普京在谈长生不老，而只有41岁的金正恩显然对这个话题呢不是太感兴趣，或者是也不排除金正恩认为他们在胡说。就彭博社把这段描述出来，就是并不是在路途当中声音很嘈杂，金正恩可能没有加入这个话题，或者没有听到他们在谈论什么。彭博社他捕捉到金正恩的翻译把习近平的话把普京的话翻译给了金正恩，是他听到听得很清楚这两个 人在谈论的话题之后，他没有参与，没有去表态，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立场。那么第四个音频的分析，就这个话题的结论结尾，还是习近平他结束了这个话题。他结束这个话题呢，彭博社他是这样描述的，镜头切换后就拍了金正恩的翻译说话，就瞬间中央电视台呢可能也是想捕捉金正恩的回应，金正恩没有说，然后镜头就切换到习近平，习近平用中国的普通话再次发言，他说预计本世纪人类还有机会活到150岁。那么这四个片段呢，就是这一次啊，三个邪恶轴心呢讨论长生不老的呀、完全的剧本。那么一般媒体最多也只报到这个程度，但是彭博社这个报道为什么值得关注呢？他把后续呢，他还做了一些报道评论。他说这三个人讲这些话，这三个人承不承认？你比如说，他也完全可以否认，或者你们没有听清，或者是翻译胡说的。我们根本没有讨论那个事儿，是翻译之间在聊天，因为你听得最清楚的都是翻译在说。那么这三个人究竟谈论没谈论这个长生不老的事儿？彭博社呢，他捕捉到普京在结束对中国访问时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在接受俄罗斯记者提问时候，他证实了这段对话。就普京是怎么证实这段对话的呢？普京说，包括器官移植手术在内的现代医学发展引发了人们对预期寿命将大幅提高的预期。他证实呢，确实我们在谈论这个事儿。普京进一步说，这将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后果，当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普京对他这个换器官啊这个事儿还是非常痴迷，你看他进一步又强调看好这个事儿，或者很重视有这个事儿。那么为什么这三个人要谈这个长生不老，要谈这个换器官呢？彭博社他做的这段评论呢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他说，年龄和健康状况一直是三位领导人的担忧，他们不担忧他们的国家的老百姓，但是担忧他们自己的年龄健康，他们都没有指定明确的继任者。72岁的习近平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并预计2027年开启第四个任期领导中国，而同样72岁的普京则修改了国家法律，以便延长其统治俄罗斯的时间。41岁的金正恩带着女儿访问北京，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他正在培养女儿作为接班人的猜测。这个时刻在一个精心策划的事件中显得格外突出，该事件发生在一个权力中心，而这个国家对信息和他想要外界传达的信息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那么这段描述呢，彭博社认为啊，这个是一场意外，这个并不是中共严格控制信息啊希望外界知道的。就三个邪恶轴心呢聊长生不老，聊换器官，并不是他们精心安排的，这是一次啊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的失误，把悄悄话给弄出去了。而且彭博社认为，在中国没有事先安排的这样一种啊突发性的报道呢很少见，但是最近几年还是出现了。他举的例子，举两个例子，第一，中共二十大突然把胡锦涛架出去，所以这个事儿呢抢了整个活动的头条新闻。就中共二十大本来是习主席啊全席加班，这个满怀信心进入习近平独裁 2.0 的时代，哪知道全世界媒体报道的最热门最劲爆的新闻是他把胡锦涛架出去了。这次习主席千军万马准备要好好的这个炫耀一番，结果呢都去关注这个长生不老换器官去了。他举第二个例子呢，是2022年在印尼举行的20国峰会，习近平呢向黑社会老大似的威胁加拿大的总理特鲁多，如果这样那就不好办了。这些呢也被泄露出去，这也是习近平也是中共不希望外界知道的。所以彭博社认为呢，这次中央电视台这个直播啊完全弄砸了习主席这个大阅兵，但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个独裁者啊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他们最关心的啊不是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什么国际秩序，不是什么大国形象，不是什么什么台湾主权问题，他最关心的还是他们自己健康以及自己啊控制所在国家的时间长短的问题。第五个相关的信息呢，是台湾红媒，这是台湾的术语，或者呢亲共的媒体中天新闻呢报了一个大新闻。这个在 LT 看来可能是个失误，但是你也能够显示出来这个台湾的亲共媒体啊对中共的这样一种媒态啊丑陋万分。就中天新闻在报道九三阅兵中国的这个导弹时候呢， 这个电视屏幕上打出来一行字啊，这个吓掉了所有人的下巴，说中国导弹的飞行速度比光速快了4倍。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但是出现在台湾的红媒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么违反常识的事儿，从所谓的军事专家的嘴里面说出来，还打到啊这个屏幕上做标题，所以这种啊舔共红媒啊舔到无脑，舔到这么弱智，也是令人惊叹的。第六个相关最新的信息是中共外宣媒体香港01的报道，他从啊这次九三大阅兵天安门城楼上啊领导和来宾的这些座次，人家也做了个大新闻。他报道评论的标题是打破常规，中国向世界发出清晰信号。哎呀，这个标题很大，打破常规，中国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信号。那究竟是怎么打破常规呢？哦，不是国家战略什么打破常规，是这个领导排座次打破常规。打破了什么常规呢？他与10年前习近平第一次搞所谓胜利日大阅兵进行比较，这次习近平打破常规呢，是让中国领导人靠边站。就过去啊，习近平的右边都是他的邪恶轴心的朋友圈，普京为首的一些外国来宾站在习近平的右边，习近平的左边呢通常会站中国的一些领导人，比如说上一次胜利日阅兵是站着江泽民、胡锦涛，那么挨着胡锦涛的呢就是被游泳死的中国当时的国家总理李克强。你还能够看出来呢，这是一个中国共产党或者中国国家举行那个仪式，因为一边的是中国领导人，一边是来宾。这一次习主席变了，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事，跟你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啊？跟你们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跟你们中国领导人有什么关系啊？这都是我自己的事。所以这一次右边是普京，左边呢是他的老婆彭丽媛，因为上一次嘛，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参加了，习主席可能也不便于让老婆站那么显著的位置，这一次老家伙都被干掉了，都被赶走了，所以右边呢是彭丽媛，彭丽媛的左边呢是金正恩。所以中国媒体、国际媒体容易上镜头的反映这次阅兵的天安门城楼的照片呢，那就是习近平两口子与他请来的这些邪恶轴心的朋友圈的人。那中国的总理站哪去了呢？中国的总理啊站到印尼的总统的外面去了。那温家宝这些人都站哪去了呢？温家宝这些人呢，你镜头不转向啊，你根本就看不到，靠边站了。所以香港01认为这个是打破常规， LT 认为呢这个是习近平呢对蔑视中国、蔑视中国共产党、蔑视中国领导人。他这个是个什么常规呢？这个就是他个人的这样一种啊自信，个人的自负已经冲出中国了，中国已经不在话下了，当然中共产党也不在话下。所以这个倒容易让人联想到习近平呢嘲笑苏联那句话，无一男儿，就今天中国共产党内啊他就是无一男儿。你看花了300多亿搞这个大阅兵，跟你们这些中国领导人无关，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的钱。第七个，这个大阅兵呢，你看他很丰富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制造了一些啊中共并不情愿让外界了解的大新闻。比较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今天这个报道可能会让习主席添堵，标题是中国阅兵缺席引发军事清洗扩大的猜测。周三中部战区空军司令韩生彦中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检阅阅兵部队，引起了军事观察家们的注意。这项任务通常是由中部战区司令担任的。那么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说，如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担任中部战区司令的王强将军，尽管北京从未正式宣布他的任命，他的缺席引发了外界的猜测，认为他可能正在接受调查。王强此前曾担任北部战区司令员，然后于2024年夏天被撤换。中国军方往往比政府更隐秘，因此很难了解清洗的程度，最明显的线索通常是高层人物未能出席重大公开活动。那么这次大阅兵有关习近平进一步扩大军队的清洗，除了中部战区司令员王强被广泛议论之外，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何卫东也存在这种情况，他也没有出席周三国家媒体对阅兵式直播中，其他领导成员则在直播中亮相。何卫东是习近平的亲信，最后一次露面是3月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式。2022年习近平罕见地将他直接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不到3年 他似乎成为自1967年毛泽东亲洗贺龙以来首位被罢免的军委副主席。相比较之下，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幼霞则坐在前排，旁边坐的是前副总理张高丽。哎呀，这个彭帅的男友啊，这个也是不倒翁。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也未能出席，这位82岁的前领导人自2022年以来就没有公开露面，当时他在20大闭幕式上意外中途被带离舞台。所以九三阅兵呢，仍然在强化，在扩大习近平对军队的侵袭。所以这完全是两个相反的信息，但是通过这次阅兵，中共党媒的报道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种大侵袭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第八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九三阅兵军工类股却暴跌，中国投资人气炸，应该枪毙做空的人。中国三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了多款尖端武器，引发国际瞩目，但中国军工类股票却不捧场。证券时报报道，截止三日收盘，军工信息化概念股下跌 4.97%， 位居各类股跌榜幅前列。阅兵当天军工类股竟暴跌，引发不少投资人不满，纷纷留言称强烈要求枪毙今天做空军工股票的人和机构。主力拉了这么久的军工股，原来是为今天做准备，利用今天的大利好疯狂把筹码散发给散户。还有评论，全国人民心都凉了。其中北方长龙重挫 20% 跌停，四创电子、北方导航、建设工业等个股跌停，新光光电、航天南湖、新晋钢等个股跌幅巨前。从资金面上看，今天军工类股资金净流出 43.35 亿元，净流出资金居首的是航天电子。哇，这个显然看来是机构有意而为，而且所谓这些机构呢，都是与官方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大阅兵军工股价大跌，也成为今天阅兵新闻的一个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一个现象。第九个相关的信息，这个是美国著名的智库欧亚集团的 CEO， 他对这一次九三大阅兵他的一个总体评价。 LT 认为呢，他这个评价还是值得大家玩味，值得大家琢磨的。他没有简单去情绪化，他也没有简单的立场化，他评论的描述三句话就如何评价九三大阅兵。他第一句话呢是，习近平并没有主管或者领导一个由习近平、普京和金正恩为主的全球新秩序。因为这个西方媒体都有一些夸张性的情绪报道，说习近平这一次宣誓建立新秩序，而且呢以他们三兄弟为主。这个欧亚集团的 CEO 呢，他认为还不至于，就三个人同框不意味着三个人去主导全球新秩序，也不存在这种全球新秩序。这是他的一个评价。这与西方媒体那种情绪化的报道呢，它不一样，就新秩序并没有出现，你不管他们怎么演，这种新秩序是个伪命题。这是他一个判断。第二个，他对九三大阅兵的判断呢，他通过这次大阅兵，习近平在国际上的这种地位比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之前更强大。这个他承认，就习近平他通过这次大阅兵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影响力比川普第二个任期之前他有所上升。他第三个判断的说，习近平目前所表达的心态比川普第二个任期发动的关税贸易战之前更强势。就他这个观点是表达，就是习近平在这一次与川普打贸易战，第二个任期打贸易战过程当中，他莫名其妙的又自信心大涨。这个不是简单爆棚的问题，就比之前更自信了。这是他从这次大阅兵当中阅读出来的政治信息。那么你归纳起来嘛，实际上就两个方面。第一，习近平并不会因为这次大阅兵怎么豪华铺张而真的去弄了一个什么新秩序，或者领导一个什么新秩序，还这个还没有变，还不至于。第二呢，就是习近平他表现出来超乎寻常的自信。那么对于以上九个方面有关九三大阅兵的相关的最新的信息的分享， LT 也想对这次九三大阅兵做三个方面的观点分享，或者是 LT 的三个判断。就第一，川普把九三大阅兵定性为反美大会，这个是得到了西方舆论的广泛赞同的。就这一次大阅兵究竟是什么目的，中共呢讲了很严肃的逻辑，但是 在西方舆论感受来讲，就两个字，反美。特别是通过川普昨天晚上啊那一段定性的描述，强化了国际舆论认定这次九三大阅兵就是个反美大会。那么这个是与中共的愿望一致，还是与他的愿望不一致？那这个是需要习近平自己掂量的。他传递出来最严肃的信息就是反美。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个就像中共二十大一样的，本来中共很严肃的进行了所谓的换届，习近平打造全习家班，但是国际舆论的焦点呢却放在了一个突发性的八卦、突发性的意外事故上去了，就习近平当场把胡锦涛他的前任拖出会场，拖出主席台。那么这次也是习近平呢动用了千军万马，把中国最好的武器都拿出来显摆去炫耀，但是国际舆论呢今天最高频率最关注的焦点是这三个邪恶轴心在一起啊讨论怎么换器官，怎么去长命百岁。所以从国际舆论的效果来讲，也许在中国的生活的网友可能感受不出来，生活在中国以外的网友啊相信都能感受出来，这个大阅兵呢在中国很严肃的一个政治活动，由于习近平挑起这么一个长生不老的话题呢，让这个舆论呢跑偏了或者跑掉了。这个不是舆论媒体跑掉了，是习近平跑掉了。就他在马上要登上天安门城楼要进行阅兵这么一个关键时刻，他脑子里装的是还是怎么让我寿命更长一点，怎么再让我多阅几次兵，他这完全是跑调了。这与阅兵的主题有什么关呢？你长命百岁跟这个所谓的中国的这个胜利日，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所以 LT 第二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是习近平在大阅兵过程当中啊跑调了，而且这个跑调的声音呢被全世界舆论呢注意到了，关注到了，他甚至是掩盖了这次啊大阅兵的主旋律。所以这个跑调的人呢不能让他们到合唱队唱歌，就是你哪怕是站在合唱队员里面都不行，他一跑调非常刺耳的。何况习主席还是独唱领唱的角色，他还不是九三大阅兵合唱的角色，他是个领唱角色，领唱唱跑调了，你能够感受到这一场演出啊的水准。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这一场大阅兵给中国人民带来什么，相信正能量的网友呢会不假思索的回答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自豪荣耀。但是呢今天国际舆论关注到这场啊空前的大阅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地鸡毛。为什么一地鸡毛呢？中国本来股市好好的，而且呢华尔街也认为中国的股市还会涨一段时间，但是结果开个上合峰会小跌一下，大阅兵又让中国整个股市出现大跌。更让中国股民不理解的是，大阅兵喧嚣的是中国的强军武器的先进，那么对投资者来讲呢，显然认为这是对中国的武器装备啊一个大型广告会，是利好中国的军工的。但是哪知道今天习主席在北京兴高采烈阅兵，这边股市军工大跌，习主席越到哪跌到哪，所以习主席高兴的忘乎所以，甚至高兴的去谈论长命百岁150岁，但中国老百姓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啊股市的下跌，特别是军工股的大跌，就你炫耀什么我跌什么。这个它不是股市与习主席有仇，而是这些股市的机构投资者呀，他们看死了习主席肚里面有多少货，就你炫耀的这些东西啊也就到此为止了，适可而止了，甚至是认为炫耀过头了，这些机构才会跑啊。但是对普通老百姓呢，人家都相信了习主席，都去看了九三大阅兵的这个电视直播，本来天天看盘的股民也跑去看直播，一回来一发现习主席炫耀什么什么倒霉，炫耀武器武器倒霉。所以大阅兵可能给某些正能量网友带来精神上的满足，但是给更多的普通中国人他带来的就是劳命伤财之后啊，你得为习近平的这种劳命伤财浮夸炫耀啊来交这种奴隶税，来交这种惩罚税，你得为他的独裁的行为，为他极端自私的夸张行为去买单。所以一地鸡毛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你实际上就在为习近平买单，为他个人买单。相信有一地鸡毛感受的可能不光是中国股民，像温家宝、像李强、像这些人也会有一地鸡毛的感觉。因为习主席把座次改了，就左膀右臂里边呢没有中国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领导集体这个概念，这国家就我信息的，就我一个人的，谁应该被受到重视呢？我的邪恶轴心的狐朋狗友远远大过你们这些 正国籍、副国籍。所以有一地鸡毛感受的还有天安门城楼上的那些中国其他领导人。那么有些网友很关注的有关中俄这一次对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达成协议这件事很关注， LT 实际上也是非常关注这个事，就相关的信息还在收集过程当中。因为中俄之间是有不同的理解的，是存在一中各表的，所以明天我们将会详细的来分析这次上合峰会大阅兵之外另外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我们明天呢会做详细的分享的。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